在是下午4:20，大麻烦不烦节目，我是金钱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这位是传奇人物，我跟你讲，要让他现身说法实在是非常难得，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公开的在这种公开的场合听到他的声音这样子。欢迎 Asia Tripper 的版主韦德。
嗨，大家好，我是韦德，我是 Trippers 的创办人 Asia Tripper。
ASIATRIPPER。
这个论坛就是在 Reddit 上面，那 Reddit 它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美国版的 PTT 这样子，你可以自己成立看板，再冷门的议题几乎都会有，像比如说大麻就有一个大麻的专门的看板。那 LSD 也有一个 LSD 专门的看板，那你要在上面找到任何资讯都可以，因为他伺服器是在国外嘛，然后发现说其实他们可以打中文，所以后来就决定说那不然我们就试试看，就在 Reddit 上开了一个看板，
这是 Subreddit 的看板名称，所以我上 Reddit 打斜线 HR Tripper 就可以找到吗？
基本上 Google 搜寻打 Asia Tripper 就可以找到了。对对对，
这样大家知道路怎么走了吗？就是因为我在做就是大麻案件嘛，那我们通常就要阅卷，然后就有一次阅卷翻一翻，就翻到检察官的那个引用的文章，居然是 Asia Tripper， 直接看哇塞，检察官引用 Asia Tripper， 现在发生什么事了？你们那个 logo 那知道是什么东西？
黑化的 Reddit 的 logo。机器人嘛，还是就是反正他头上有长一个东西嘛，然后我们就把它改的有点邪恶版，这样有点坏坏版的 Reddit， 后来又改版 logo 是变成自己的，就有点像是变成吉祥物的感觉，
吉祥物，所以那个吉祥物就是其实是 Reddit 的机器人的黑化版的邪恶机器人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可以这样说。
对对 对, 對。
那我今天见到你，我应该不会被灭口吧？没有，这笑话，这笑话。不好意思，我一直在讲一些低级的笑话。你是怎么样开始对这些迷幻物质，就是这些起灵物质产生兴趣？
我硕士是念科学传播，然后所以开始研究大麻这块领域，这样。然后后来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就是大麻。因为大麻而接触到其他的起灵药物这样子，然后开始对于这些精神活性物质产生非常大的兴趣，会去好奇说为什么这些精神活性物质可以改变人的意识状态，或者是就是你会想到一些平常不会想到的东西，这些知识或者是体验你不可能在 Facebook 或是你的社群媒体讨论嘛，因为这是违法的，应该要在网络上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让大家去发表他们的对于这些药物的想法，然后也可以留存这些资料，让对于这些药物有一点好奇的人可以去知道说背后其实有很多资讯。
聊一下论文写了什么？
总共分成4章节这样，第一个章节就是讨论历史脉络，就是主要就是在讲说大麻这个植物在人类的历史大概10000多年里面，其实变成违法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就是人类历史里面很小一个部分。远古时期比如说石器时代的时候，大麻纤维就已经被用来制作一些器具，那你如果去考据的话，你会发现说大麻在各个古文明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或是印度或是欧洲，不管是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作为一种纤维作物，或是作为一种药用的植物，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大航海时代那些船只那么坚韧的那些绳索，那个都是大麻绳索，因为大麻纤维是最强韧的，可以承受这个远距离航海的这种探险。其实大麻纤维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如果没有大麻这株植物，我觉得人类历史的发展可能会蛮不一样的。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是主要是在讲最新的医学研究，或者说西方近代医学研究是怎么样开始使用大麻作为一种医药。那因为它曾经被西方医学界西医界接受过一阵子， 九几年的时候到1900年代初期，甚至有被收入到美国药典里面。后来为什么会被摒弃不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皮下注射器的发明。皮下注射器让比如说吗啡啊这些止痛药，那他们是水溶性的，他们可以直接皮下注射去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大麻因为它不是水溶性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在皮下注射器有更多的应用。
皮下注射器就是针筒吗？
对，没错没错。
欸，对耶，我忽然想到以前没有针筒，欸，他们会打针之后大麻就被摒弃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比较少人知道这个典故啦。
原来是这样，
医学界也不觉得说这个应该要被列管。后来一些历史的因素嘛，种族歧视的因素，那最后还是被列管了。后来又有一些新的科学发现，比如说鉴定出人体内其实是有一个内源性大麻素系统。那内源性大麻素受体其实已经早在6亿年前生物就已经开始发展，一些非常原始的生命，像什么水螅这种很古老很原始的这种生命，他们其实也都有大麻素受体。那第二章主要就是去梳理这些医学研究最新科学医学实验，比如说美国国家科学院他们最近出了一份很完整的大麻的报告，讲说目前大麻对于哪些病症有疗效。对，那第三章的话主要就是探讨它的争议性。大麻这个东西它有医疗作用，但是它相对也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譬如说如果未成年人因为大脑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如果在青少年时期使用大麻而且是重度使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某些程度的认知的损害这样子。那再来有一些研究是觉得说大麻某种程度可以减缓精神疾病，那有些研究是说会加剧精神疾病的状况，还没有定论说到底是为什么会影响，有可能是因为 THC 或是 CBD 的比例，那这个目前都还在研究中。那再来就是所谓麻架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会有影响，就是大家不要麻架这样。那这个是第三章主要就是探讨争议性的这个部分。
那有包含什么假消息啊，就是对于大麻迷思嘛，如果讨论争议性的话，
有一些医生他们甚至会觉得说诶，大麻会导致肺癌。像之前有一个林杰良嘛，他就是很反对大麻，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权威的毒物科的医生。他有一个学生叫做严宗海，也是毒物科的，那他们两个都很反对大麻。那他们有在新闻媒体上面说过说大麻可能会过量，可能会致死啊，比吸烟更高罹患肺癌的风险啊。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看到非常非常古老的研究啦，内科医学年鉴，反正就是很权威的医学期刊。
哪一个国家的？
美国。
美国的
就是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反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期刊，有一个肺病权威啦，美国肺病权威叫做 Dr. Tushkin。 他们做那个研究的假设是大麻会导致肺癌，但是就他们做了研究之后发现，欸，其实不会，他们自己也是有点吃惊这样。就是关于肺癌啊，就是抽大麻是不会导致肺癌或是头颈部的癌症，过量致死，那历史上从来没有说因为抽了大麻过量致死的案例。大麻素受体不会去影响到一些比如说控制呼吸的脑干啊或者什么的，
脑干没有大麻气受体。
对，因为我们会说 overdose OD， 你是用鸦片类药物，你如果用服用过量，它就是会抑制你的呼吸，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有致死的可能，但是大麻并不会啊。那为什么台湾医师会讲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话，或者说他引用的文献来源到底是从哪里看到这些说法，我就是觉得其实他们对这个大麻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了解的。对，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医生的 title， 就是媒体就觉得说，哦，他们讲的可能就是对的，或是民众就会觉得，哦，他们讲的就是对，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错的，尤其是关于大麻议题，我不觉得台湾医生有多了解这个议题。
如果媒体买单的原因跟社会大众买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医生的这个 title， 那如果我们就去弄一个大麻学位的 title， 譬如说大麻研究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我不在讲那种就是你知道那种 online program， 我在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就是我甚至觉得就是应该要跟那些医生来辩论啊，也不是说辩论或是要吵架什么，我觉得可以互相去理解说，诶，你看到文献是从哪里来，我看到文献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 的观点会这么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是做科学的。这一阵子不是有发那个食药书，那有一个疼痛科的医生，他就说他认为大麻完全没有什么止痛慢性疼痛的效果。我不知道他引用文献的来源是什么，但是跟我看到的文献的说法很不一样啊。对啊，那像美国国家科学院他们做的大麻的报告，那个就是类似台湾中研院的机构，他们找了好几十个专家，流行病学、精神病学、小儿科这些医生来做了一份非常全面的大麻的研究，有证明说对于慢性疼痛确实就是有效果啊。那为什么台湾的一个疼痛科的学会的理事或什么医生他会说完全没有效果，他不推荐这样？那他的文献引用来源是什么？因为跟我看到的差蛮多的耶。因为我觉得医生其实可能也是很怕自己的权威被挑战吧，因为毕竟这个职业有太多社会的那种光环吗，或是期待吗？比较老的医生他们是真的也听不下去，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医生他们是身为科学家，其实他们应该对这些议题都是蛮开放的。
就是前两天就是去上那个节目啊，然后就刚好公视那天找我跟 Dr. Kang 算是支持的方，然后他找了一位检察官退下的律师跟一位资深的精神科医师当做反对方。资深医师就会说啊，这大麻就像万金油啊，
好歹拿一些医学研究出来吧，
讲一些什么我看诊这几十年的经验。
对啊，
而且我讲一句不好听的啦，那个检察官退下来的律师说不定大麻案件没有接触的多，
蛮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因为我很集中，我只做这个啊。还有一个是说法医研究所，法医研究所是专门在出具这些意见，就在法庭里面出具这些有没有意见的，他们会出具一些意见，就是说哦，大麻是雄株跟雌株都可以用，而且花跟叶子都可以使用。我每次我提出任何的文献他们都没有鸟我，就说这是法医研究所的意见。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台湾的法医研究所这些数据到底是哪里来的，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对啊，他们引用的文献到底是什么可以大家公开讨论啊？
他们没有要跟我讨论的意思啊，重点是他们要说哦，我们气象质谱仪检测法。我说我知道你们是质谱仪，我知道，我都知道。台湾写这个当硕论的人应该只有你吧？
没有没有了，就是很少啦，大部分应该都是基础科学的比较多。
是，
大麻是我觉得已经是一种专业了啦，在国外已经就是有大麻硕士，大麻博士应该也很快就会有了。
听说你在写书，
论文写了都写了，就想说可以把它出版这样，然后就是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大麻相关的资讯。写书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给一些医学院的人看的啦。有一种叫做 review paper 嘛，就是针对某一个议题去收集大量相关的研究，然后去做一个综述这样 review 这样。那我写的就是有点像一个 review 的形式。那台湾医学院没有大麻相关的课程，台湾的医生也都很忙，所以他们不见得有时间去看那些国外最新的大麻的文献，
所以你就做一个懒人包，懒人包中的懒人包，
不是那种新闻类的啦，就比如说苹果或是什么报道者那种程度的，他们可能要看的就是某一个研究他们怎么做的，他们研究设计怎么样，最后的结论是怎么样，一些比较权威的医学期刊他们对于大麻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把文献整理给他们，写成中文给你，而且也都有附
reference， 就是如果医师看了有兴趣可以去找原始的来源这样子，
有点像是一个专业给医生看的懒人包这样。那希望他们可以就是看了之后对于这个议题会有更多不同的想法，可以对于医疗用大麻合法化有应该会有蛮实质的一个进展啊。台湾就是没有一本大麻专书啊，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去说服一个人，叫人家去网络上印新闻下来吗，还是什么吗？因为其实试用大麻的人他们很多是可能是病患嘛，如果他们要说服自己的主治医师说哎，大麻真的是有疗效的，那你要叫这些病患去上网印论文还是印新闻还是什么吗？就是直接这本书直接塞给主治医生，那他如果有心他看了，那自然就会了解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医师都跟孔医师一样啦，就是心胸如此开阔，一讲说啊 CBD 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自己去做研究。大部分医师都
对啊，他们很忙
、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必要的啦。对，但是现在就是也有点卡关啦，就是出版社觉得写的太硬太复杂。
那这就是学术的东西，学术不会软啊，
就是学术的东西啊，但是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啊，还在想说是要以某种学术的方式出版。总而言之就是会希望把它用成一个公开的出版品。
我觉得我等不及这本书出版了，我非常想，因为其实现在做这个法律工作，其实真的要对战的真的是像我刚刚说的法医研究所。法官就觉得说我丢一个法医研究所的函给你，你就应该要忍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可以把这个论文里面的东西拿去塞在法医研究所的信箱里面或者是门缝下面。你要这样讲好了，你出书我先订十本好不好，我先订十本，然后后面盖我那个就是律师章，然后去分送那个法医研究所，这样你去塞。对，现在等不及把这些东西塞在那些人的脸上。不是，就是请阅读，来，我帮你画重点，有没有？我帮你画重点，写摘要，好不好？祝福韦德这本书，拜托拜托，就是顺利的出版，这样子绝对会非常的有帮助。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你好像在独立媒体工作过，当过写手，这样你觉得主流媒体对于大麻这个议题报道的覆盖度跟讨论的广度有就是怎么讲越来越开放吗？因为以前讲到大麻只会讲到说啊，艺人呼麻，什么惹麻烦，什么柯震东啊，什么房祖名啊，还有最早的胡瓜。近年来报道的态度跟覆盖度你觉得有变化吗？
先从数量来讲好，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我去比较说苹果日报，因为他们上面有搜寻，可以搜寻关键字，那我就去打大麻的关键字，然后有发现说从好像2014年吧，关于大麻的报道它是一直在上升的趋势，可能就是你刚刚讲到所谓覆盖度这样。那再来是说讨论的层面，那以前也许就是一些社会事件这样，那因为国外现在有很多研究或是很多不同的政策，各国开始对于医疗用大麻合法化或是娱乐用大麻合法化都有开放，那这些就是随着国外的这大麻合法化浪潮，也让台湾的相关的国际新闻变得越来越多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我觉得算是好事吧。一般民众可能越来越常看到大麻这个议题这样，如果说是一些反面的说法也未必不好啦，因为我觉得有讨论都是好事，不管是就是好的或不好的，我们要先厘清它的争议性嘛。完全没有看过相关的新闻，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你根本也没有什么讨论的 I don't care 这样，大麻合不合法关我什么事这样。那但是你如果接触到更多资讯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说诶，其实大麻应用层面很广泛，也许有一天自己就会用到，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有讨论就是好讨论了，完全赞同这个说法。像比如说老天鹅的那个直播，就是说统神跟基隆东啊，他怎么找这就是你们一个医师一个律师去打两个乡民，就好像有点胜之不武这样。我就觉得说不能这样讲了，因为他们其实讲的意见其实就是真的一般人会有的疑惑、啊、
对，没错。
虽然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会觉得说，像我这边骂统神说什么你闭嘴听我讲完，其实他们后来聊一聊就觉得，就跟我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啊、我吓死、欸、我想说那你刚刚在反对几点，就是经过这些讨论跟你去思考说哎，对啊为什么不行，或者是说哎，不行他真的不行。比如说那天老天鹅的主持人汤米他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嗯、我本来可以现在不行，也是接受啊。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但是不是一昧的排斥，你稍微有了解之后你再去下判断说哎，我觉得这个适合台湾或这个不适合台湾，那我觉得都 OK、嗯、但是真的就是要有一个讨论的过程，就是整理越变越明啊。
自己亲身体验除了大麻之外，你有试过其他的起灵物质吗？那些违法物质我们一定是在中华民国领域之外法领域外使用，这没有问题吗？
对，我起灵物质很多， LSD、蘑菇、DMT、传统的 classic psychedelic 都有一些经验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在刚刚讲的蘑菇啦、 LSD 啊、 DMT 这些东西算是罕见中的常见啦，那你有没有试过更就是其他就是超级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很少听过的东西？
有一些我们叫做 research chemical RC。
是
就是它其实不是列管物质，比如说像是什么 4-ACUDMT 啊，或是 5-MEUDMT 2CB 啊，或是什么 2CE 很多啦，其实这个要讲讲不完。
感受如何？你觉得感受最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DMT 耶，传统麒麟药里面药效最强大的。
等下 DMT 跟相思汤是同一个东西吗？
应该这么说， DMT 是相思汤里面的活性物质之一，对，但是因为台湾的相思汤跟亚马逊的所谓死藤水成分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是死藤啊 Capivine 不同的植物它里面含的生物碱会不太一样，所以死藤水跟相思汤里面都有 DMT， 但是喝起来的感觉其实应该是蛮不同的。对，相思汤的话就是用其实算是比较台湾本土的一个发明啊，那也是我们一个版主他写了一份相思汤指南，很多人都有看过，这样就是算流传。你只要 Google 搜寻打相思汤，第一个搜寻结果就是 Reddit 上面的，那是我们的精华资料库里面的文章，
台湾版的死藤水这样。这听起来又是个萨满系的，不知道是男子还是女子这样，因为其实你们没见过面吧？
对，就是我们的运作模式有点像那种匿名者 Anonymous 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版主大部分都不是互相认识，就是网络上联络这样，从来也没见过面，然后私下也不会聊天，但是各自就是按照着一些规矩在做事这样子。
为什么刚刚会问相思汤跟 DMT， 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混用死藤水 DMT 相思汤这三个概念，法务部啊或者是法院地检署他们对于这些迷幻物质的认知非常的低，比如说是所有的蘑菇里面都会有西洛西宾吗？我是说所有的迷幻有迷幻效果的 mushroom 吗？
不是，有一种是叫毒蝇散，它那个精神活性成分就不是裸盖骨素，就是 psilocybin 啊，就是其实蘑菇里面的精神活性物质很多种啊，裸盖骨素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你对于一般的贩卖的人或者是试用的人来讲，他只知道说这个蘑菇人家跟他讲说他有迷幻效果，你根本不可能知道里面有什么西洛西宾。但是呢起诉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这个被告明知哦这个蘑菇呢扣案的蘑菇里面内含西洛西宾，然后还贩售给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该当什么贩卖二级毒品罪。可是我每次都在想说这个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家伙怎么可能会知道西洛西宾是什么？
对，
这个超荒谬。而且加上刚刚韦德就有讲说，哎，就是不是所有的迷幻蘑菇都有含就是这两种二级毒品的成分，今天这一颗蘑菇干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有可能是松茸这样。
像中国有一种菇叫做剑手青，它的味道非常鲜甜，但是吃太多或是没有处理好，听说是会看到小人这样。但是那个里面其实也不是裸盖骨素，之前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有介绍过，其实真菌类非常多啦，就大自然的真菌类是无奇不有的。
HR Tripper 这论坛就是经常看到很多人都在上面被钓鱼，就是被婆婆就是在那边击落。那你对于就是 HR Tripper 变成台湾警察钓鱼的渔场这些有什么看法？
哦，这个早就有预见了，这样其实就有点像亚洲版的暗网嘛，就是你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越来越多人看，那上面一定会有一些私下的交易行为或什么的，你私下要做什么这是你个人的自由，那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这些讯息是不能公开发表的，不管是在留言或是直接发一篇文，那基本上都是会被删掉。现在是有用所谓机器人版主啦，就是你如果没有常在上面发文或是你是新账号，你的发文或是留言都要经过管理员审核。之前还没有开启这个机器人版主会遇到很多，就是可能注册不到三十分钟就发第一篇文，就是要要饭或者是想要买邮票寄信之类的，很多啦。那一直也有争论说论坛到底安不安全或是什么的，但是你只要没有在上面有交易的行为，我是没有听过单纯发文被抓的啦。现在已经警觉性也越来越高了嘛，大家都知道说上面其实应该蛮多会有蛮多警察来看，
还是现在好多人这个月还有人爆炸，
也是在 Reddit 上面，
在 Reddit 啊，他们都觉得 Reddit 匿名所以没有关系。分享几个爆炸的经历好了。 有另外的板叫 HR Grower 啊，就是那个板超辣，真的超多人，超多农夫在上面大爆炸。那比如说有些人会 PO 种植的器具啊，在讨论肥料或有没有东西，他们有些人会跑来 HR Trooper 也会发文，然后就会有陌生账号就会密你，然后就说哎、欸、哥怎么样，我种的不错什么什么，就会跟你聊天，然后就传一个连结给你看，说哎、欸、你觉得我种的怎么样，那就是钓鱼连结，点下去他就有你的 IP， 然后就寻你的 IP 去炒你，这是比较高级的钓鱼法。那低级也就是说哎、欸、我觉得这个不好聊，我们要不要，你有没有那个 TG， 然后就切到另外一个软体之后，然后再用那个钓你，这是大家不要手贱。补充一个很荒谬的，他也是被约，但他不是约出来交易，他是约炮，对方是就是假装女生，说自称是什么中油百货，现在有中油吗？台中，反正台中那边某个百货公司的柜姐，就是先他们前面开始调情啊，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他说啊，可是抽大麻看起来好像很爽，听说抽大麻打炮会更爽，那你就是约说要不要带给他，就是我们来约炮，然后你要带大麻来。
金虫冲脑，
没错。然后那个家伙呢，人夫哦，他就上脑了，然后带了大概不到一 G 的大麻，一根 joint 其实，他是赴约，然后他一现身，然后就是那女生坐上车
哦，所以是个女生坐上车，
女生坐上车之后就亮出了证件，外面警察开始敲车窗，你给我下来。超荒谬，超荒谬！然后就说进去浴室这怎么办？我就说，我说太太应该对你用大麻应该不会怎么样。他说不是，就他吞吐超久，说他不会知道案情怎么回事吧？我说不会啊，问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啦？就是他知道你用大麻，那其实是细节重要吗？不是，那个约我出来是要约炮啊。哦，那去死好了。其实也不是台中啊，当作去识别化处理这样，所以不用担心，我不是吕秋远，讲那个案子讲的那个那么清楚，对不对？
这钓鱼这种行为一直都存在，比如说一些网络聊天室什么的，那警察原本就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只是因为现在论坛可能树大招风吧，有更多这方面的讨论或是这方面私下的一些行为，就是奉劝大家不要在上面做就是任何交易行为，或是你要点开一些连结，或是有人约你出来都要提高警觉。如果你有做好一些基本资讯安全，我们都有在宣导啦，比如说要用 VPN 啊，或是不要乱点一些奇怪的连结啊，不要跟人家约出来见面啊，那这些基本原则其实你守住的话，我觉得怎么钓不出来啊，真的要先被抓，那可能应该是我会先被抓，但是我到现在也还没被抓嘛。
你又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开板而已，他干嘛抓你？
就会有些人说啊，单纯 po 文是不是也会有风险？
单纯 po 文本身不会有事，就是没有买卖没有伤害啦，然后没有种植也没有伤害啊，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贴文者的呼吁大家记得要听，不要手贱他。对了，脸书有个页面叫领游者，
对，那是我们自己经营的，就是我们在转型啊。其实我们原本一开始是 PO 也是就是精神活性物质相关，但是后来也是触及到蛮多，比如说宇宙啊、意识啊、灵性啊、大自然啊。其实精神活性物质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那还有很多，世界上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转型，那其实好像也真的转型过来了，那现在讨论的范围就还蛮广的，神经科学啊，一些脑科学或是心理学相关的，发现我们的读者也蛮对这方面也蛮有兴趣的。
刚有提到 LSD 那个 microdose 你有研究吗？
microdose 现在国外已经开始有一些研究，就是科学研究，微量服用的话对于一些情绪或是整体的人的幸福感会不会产生变化的，现在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研究。那像是矽谷，有些人他们不会讲，应该说大多数人他们不会讲自己有用， 但是我在经济学人上面看过一篇文章，矽谷很多工程师啊，或是天使投资人，或是一些就是在矽谷打滚的，微量服用 LSD 来让自己的意识可以更反应更快，你可以说它是另外一种版本的聪明药这样。
所以说之前就是谣言说 Steve Jobs 有在用 LSD， 就可能是这个情况。
贾博士传里面就有讲到说 LSD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是这是他自己亲口讲的，所以他是绝对有用过，而且他非常推崇 LSD 这个物质，就改变他很多这样。
所以这就是被告在审判外所谓之陈述啦，好不好？我们认为他不管他认为他就是有就是非常的可信这样子。常常会有就是一些大麻使用者那些 stoner 就很自豪说我自然组跟你们这些化学仔不一样，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瞧不起，会不会讲瞧不起啊，就是有点划清界限，
因为他们对于那些物质不了解，所以他们会恐惧，这是人之常情，就像不了解大麻的人也会对大麻恐惧，那他们就会觉得说诶，我用自然的我就可能比较高尚吗，还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物质都没有所谓好绝对的好与坏之分啊，比如说 Ketamine， 大家觉得说 Ketamine 就是很坏的东西，会让人家包尿布什么的，但是其实 Ketamine 在医学上面是到现今都还是广泛用，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麻醉药，是一种非常好的镇静剂。国外的研究是在研究说它治疗难治型的忧郁症，它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缓解忧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那因为像我们现在一般身心科精神科你要吃的抗忧郁剂，那个通常那个我们叫做 SSRI， 那个药你要吃到有效果你至少要吃一两个礼拜才会慢慢感受到一些效果，但是对于他就是急性有自杀意念的，他就是可能他今天就想要结束了，这个时候用 Ketamine 是可以直接缓解他的自杀意念。国外做这方面研究甚至已经被 FDA 批准，有一个叫做 Esketamine， 他们生产了一种类似 Ketamine 的鼻喷剂，是用来治疗就是难治型的忧郁症，已经被批准了。
就鼻喷剂就是像那种气喘的那种吸入器的那种东西，
对，类似过敏在喷
的
那种鼻炎的药水，
就直接喷进去这样子。那它其实跟 Ketamine 其实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刚刚讲到的血清素回收抑制剂这个药，其实我自己之前有吃过，它的确是你完全没有碰过的时候，你真的要吃一阵子你才会开始觉得你的情况有被缓解，那真的对于说那种急性发作的时候它是没有用的。当时中度忧郁症的时候他们是说其实我的版本是没有自杀意念的，真的不要自己随便停药好不好，我真的是运气好，我真的是运气好好不好，因为吃会不舒服你知道吗，
对，它会有点麻痹情绪，
对啊，就是那时候吃就觉得我那时候长期吃了一年我快两年，我都笑那时候我说这个药就是 I don't care。那后来有渐渐减药停药，可是中间自己手贱想停药嘛，就手贱停药急性发作的时候真的爆肝恐怖，我真的很恐怖，加上又自己住你知道吗，那种真的自己压跳，我真的不知道我这边干什么事情这样。那时候想说天哪，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什么药我可以吃下去，我马上就是缓解这种情况。
像英国他们自己健保局的网站，他们甚至就有忧郁症 Ketamine 疗法的解说这样。美国甚至很多私人诊所他们是提供 Ketamine 的忧郁症疗法，对，那台湾的话荣总跟阳明他们也有在做实验，所以说 Ketamine 这种东西大家觉得说这个一定不好吗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每种药物都有 它的功用，
应该说 Ketamine 如果你正确的使用它，它不会让你膀胱萎缩啦。
过去几十年来毒品教育给我们的观念就是你只要用了一次或是用了两次你就会终身包尿布，就连世界上最容易成瘾的物质比如说海洛因，成瘾医学的观念来说不可能有一种物质是你用过一次就会成瘾的。
这其实也不是反毒教育，我们现在的法治司法体制也是这样觉得啊，就是说你被抓到试用一次对不对，你试用一次就是成瘾，你就是要去戒瘾，我就要把你丢去乐戒。我常常就有些当事人会问我说，欸，不是律师我就没有瘾啊，我就这一次我又没有瘾，为什么我要去乐戒，为什么我要去戒瘾，我说他们认为你用一次就成瘾了，哦，仙丹哦，我说对。这些所谓的精神物质，不管是药品还是毒品，就算它是合法的，你只要滥用它就是不好的东西。 那就算是化为 quote unquote 毒品，你正确的使用它一样是可以帮助你改善一些人生的困境或者是身体的困境，是这样说的吗？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周末喝个酒放松一下，我们会说这叫滥用吗？并不会吧。但是为什么其他的物质只要你用了一次就叫滥用？因为其实医学上要达到滥用的诊断标准其实是有大概十几个，这个词很奇怪啦。
有一些用自然就是所谓的大麻或者是蘑菇的人会就是歧视那些化学仔，像刚刚韦德讲的说，这其实就是你对你无知的，就是你陌生的物质的恐惧嘛。
没错，
那我们这边还是不希望说弱弱相残啊，就是大麻仔已经自然组织已经被这个社会歧视了，然后再去歧视别人，就不要搞成这样。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用更开阔的心胸看待这些物质啊。当初成立 Adra Trip 的原因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平等的去讨论这些物质，每个物质你如果没有实际真的去了解的话，就是不要用一种好像批判的角度，我用过的就比较好，没有用过的就比较不好，
不要歧视其他种物质的使用者，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啦，出发点也许都不会差太多啦，只是想要解决某个人身上的一些不愉快。
两阶段，医疗用合法，娱乐用合法，你觉得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吗？
我觉得是有看到希望啊，是有看到曙光，但是我个人认为还需要蛮长久的时间。我觉得十年算是一个合理的估计啦，也许会更快。很多人会觉得说，欸，其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合法吧，但是你真的如果去细数先进国家，基本上很多都是有通过某种形式的 THC 的医疗用合法。
真的希望赶快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那有讨论才能朝合法方向前进这样。
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多了解这方面的资讯，然后多辩证，多挑战权威。对，不管是就是那些医生或是政府说反毒教育这些，我觉得这都应该要去质疑这样。我认为就是这些药物只要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心态去使用，负责任的用药的心态，当你去了解这些物质会造成什么作用之后，你再去使用，可能可以对人生有一些正面的帮助，不见得都是坏的。那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精神或是这个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这样。
好的，今天谢谢韦德，
拜拜，谢谢大家。
然后在结束之前呢，还要推荐大家一个网站，除了领有者之外呢，还有一个，如果大家外文程度还 OK 的话，有个叫做 Earwid E-R-O-W-I-D 的网站，它其实也是在讨论很多精神物质。那像刚刚韦德说的，你要先了解再去试用，你不要盲目的相信权威告诉你的话。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谈这件事情，也不是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说我们都是对的，你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提醒大家，这些成瘾性物质很多包含大麻，还是超级违法超级违法超级违法，所以千万不要在台湾没有买卖没有伤害，好吗？好，今天到这里，拜拜。
哎，不要走开哦，听好听满，这一集最后的彩蛋是。以上节目为主持人和来宾个人经验分享，非鬼岛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烦不烦，由鬼岛之音汤马士和凯西制作。
请帮我们把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可以欣赏到这么棒的节目内容。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传到外太空，飞起来！记得到 Apple Podcast 评分留言，你的五颗小星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哦。其实大家对于我们的背景音乐，大家都很喜欢呢、啊。声音魔术师 Thomas 品味音乐品味真的非常的好，大家超喜欢。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里面，我们都会放所有音乐的选集。现实动态常常会有一些奇妙的小惊喜哦。
大麻虽有神奇功效，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脑袋坏掉。
不只是大麻，老实说，关于这些、精神物质，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书可以推荐，或者是说、网站？
台湾有一些出版品啊，像忘记是哪一间药理学系的教授，他们写了一本叫做《药物让人上瘾》，那它里面就是探讨各种不同精神活性物质，其实写的蛮详细，那本写的蛮详细的。而另外一本是从历史角度出发，叫《上瘾五百年》
哦。这本之前博客来好像有上榜，就是畅销榜过，
蛮多也蛮多圈内的会接触，里面也有谈论到大麻为什么会被禁啊，还有一些历史脉络这样，那本蛮有趣的。那或是说，LSD 的发明者霍夫曼博士他出过一本叫《众神的植物》，
那是他写的哦，《众神的植物》
他是共同作者啦。
我想说，那个霍夫曼是那个霍夫曼吗？
就是那个霍夫曼。就是那个霍夫曼，他对于那些精神活性植物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入。裸盖骨研究，其实他做了很多贡献，不只是发明了 LSD 啊。
我今天好像在求食物单，没错，还有吗？还有吗
？Netflix 上面有很多纪录片啊，大麻的很多啦，就是之前我们粉专也介绍蛮多的。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 Netflix 搜寻大麻，应该就有蛮多资料。
最近应该是至尊麻厨会先就是跳出来、啊。
对，但那个就是比较娱乐性质
啊、哦，那真的是看得好饿。所以说，刚除了刚那些书，然后 Netflix 的纪录片之外，那媒体咧，
国际媒体对于大麻的报道是还蛮多的、啊，就是 CNN 那个Sanjay Gupta 那个、他就是 CNN 首席医疗记者嘛、自己也是神经科医生，他有做大麻的纪录片采访那个 Charlotte，
就是武汉肺炎被武汉肺炎杀死的 Charlotte。
对，然后就是 CBD 的这个，他用 CBD 去治疗那个顽固的小儿癫痫嘛、有一些专门报道大麻或其他相关药，像什么 Mary Jane 啊。那是 Snoop Dogg 有投资嘛，对，然后或什么 Leafly 啊，
哦、Leafly 我真的非常推荐去看 Leafly， 就是 Leafly 也是大麻商店啊，
他们集团自己就是在种植大麻卖大麻的、国外很多专门就是报道大麻议题的媒体或是 High Times 嘛，High Times 比较老牌啦， Leafly 是比较新的，专门在报道大麻的媒体、也有专门在报道麒麟药的，也有很多啦。如果行有余力的话，我是觉得也可以去看一些医学期刊，就是你如果真的有那个能力，然后你想要了解很深入的话，所谓的三大四大医学期刊，你就去他们网站上面打，比如说 LSD 或是 Cannabis， 你就会找到相关的研究。那真的有心要了解的话，其实网络上面的资讯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有趣了。